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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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
第二节的主题是圣意空与大空，如果是我们空智探究教材的话是81页。但是这个主题，第二节的主题为什么会提到圣意空与大空呢？主要是杂含经里面，注意是杂含经，杂含经里面有两部经是以空为名的两部经，其中一部经呢叫做圣意空经，
另外一部呢叫做大空法经，你的论点它简称就叫大空，大空经，有大空法经。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提到中阿含的两部经，中阿含是小空经还有大空经，小空经大空经。那么我们在第二章为什么在部派的空的时候会提到杂含的这两部以空为名的经典，一个是圣意空经大空经呢？或许大家有一个错觉，就是杂含经应该在整个阿含经的成立来说应该是蛮早的嘛，对不对？那阿含经既然那么早，为什么不纳入第一章来谈？为什么还纳入第二章在部派的时候再来谈这个杂含的这两部空的经呢？主要导师有说到，就是在我们书本第81页倒数第三行，汉译杂含经。我们目前的阿含经呢都是部派所传诵的，那我们目前汉译的杂含经呢是睡丘有部的颂本。那么南传像锡兰他们所流传的颂本呢，他们称为相应部。那么他们所属的部派呢是属于分别说系的次同碟部，分别说系的次同碟部啊。那么这两部经虽然说同样是属于杂含或者相应部，很多经典它可以对应，但是呢我们汉译的杂含这两部经在相应部里面并没有对应的这个空的名称，甚至于其中一部经呢圣意空经是那个南传相应部所完全没有的那么大空法经虽然南传相应部有类似对应的经文，但是呢并没有大空这样的语词，所以可见这个是有部派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部派所共通的，所以导师会在部派的空义在这边呢才来讨论到这两部经所以把杂含的这两部经呢经过比对的结果是把它判属在部派的空义这边来谈，所以同样是阿含经我们要经过比对，并不所有的杂含都是最早的当然它先后的成立呢还要在比对研究才有办法来判断。好，那这两部经的第一部经叫做圣意空经，圣意空就是第一空。什么叫圣意呢？圣意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这个称为圣意。那如果有讲义的话我们可以翻开101页讲义101页，如果书本的话是82页。我们看话题线的部分云何为第一空经朱比丘：眼生死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不时而生，生以灭尽这句话我们等一下下一节第三节会来解说。那么我们在第二节呢主要是解释它的后面的这个概念是有业与报而没有作者，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有业，我们有惑业苦惑业还有苦报，有烦恼，烦恼有两个功能，一个发业，另外一个润生，那么合而感得一个果报。那么这个圣意空经呢它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有业有报，但是呢没有一个造业的作者，没有一个受报的受者，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是承袭我们在佛教的特色，没有作者没有受者，这是无我的观念，无我那么有业有报，这是法有，等于是法有我无， 样一个在岁旧部的主张啊、哦、所传授的颂本传授这么一个讯息。所以他说有业有报而没有作者啊、哦、当然也没有受者受报人。此因灭与一因相续，此因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哦、这一辈子的五蕴和合一过世以后呢，那么由于我们的那个有取识啊，我们那个烦恼没有断，而这个有取识呢还会再感得另外一个五蕴身再来轮回，一直不断的轮回、哦、所以说此因灭就是我这个五蕴身心啊、哦以灭度以后那再感得、哦、一因相续，一因就是下一生了，下一生又感得一个五蕴来相续。所以要有的话只是、哦、有这个五蕴的假合这样的感的这个果报体，但是呢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跟受者啊、哦、就是一个我无之说，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哦、然后延续到下一辈子实在的我啊、哦、除俗术法，这个俗术法也就是法的名眼施舍，俗术法好、哦、我们称为假名啊啊、哦、名眼施舍有时候分成假名，那么也就是说我是没有的，可是呢这个法的假名是有的啊、哦、就是有法的施舍。那么什么是俗术法呢？底下就解释啊、哦、俗术法者为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啊、哦、然后底下呢就谈十二因缘无名行识名识六字出说爱取有。所以这个法的施舍是假名施舍是有的啊、哦、那这个法的假名施舍有是代表什么呢？就是缘起，底下的缘起是有的啊、哦、就是这个种种因缘的推移啊无名行识这个缘起法是有，但是有并不是实有哦，它是名言施舍的假名有。所以这部经呢在谈有业报，有业有报是法有，但是这个法这缘起法的有呢是名言施舍的假名有，不是说有个实在的自性的那个自性有啊、哦。那么这个无我呢就是圣意毕竟空，我们在中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也就是缘起假名有啊、哦、就是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所以这部经它其实隐约的透露一个二谛的观念，好，一个是世俗的。所以谈有业有报，这个不是实在的自性有，而是在世俗地上，在世俗地上名言施舍来说它是假名的有。要不然我们做了坏事啊，那个做了恶的业，那就无因无果没有报的话，这个都是断见啊，好、哦，都是外道的邪见。所以呢是有因缘的业而感得因缘的报，这样的缘起呢在世俗地上说它假名有、哦、所以我们说缘起是假名有的。可是呢这个作者受者这个我毕竟是无我的、哦、所以讲圣意毕竟空。所以在这个经335经透露的世俗地跟圣义地，世俗地是缘起假名有，圣义地啊、哦、是圣义毕竟空，好、哦、是那这个观念呢，在后来的中观，它有加以很好的阐扬。好、哦，好，那这是有关于第一部经啊、哦，叫《圣义空经》。那有关于他对二谛的启发，在讲义的103页。阿拉伯数字的五啊，这边有个解说，俗术法有，地义空，啊，俗术法就是名眼施舍这个法，这是假名有的，啊，这从世俗地来说，缘起是假名有，而地义无我呢是圣义空，啊，地义空，所以缘起法是假有哈、啊，这缘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啊，这无我呢。它就是生意空，所以空跟无我，我们在第一章有说过哈，空其实就是在阿含的解释就是无我无我所，所以我不可得就是无我，它是生意空啊。而生意空经的实数法有，就是法假的这个缘起假名有，与第一空啊，虽然不是明确的二谛说，而意义呢与二谛说相合，所以一切事谛论就明白的说。但唯以彼因果法中、哦、就是像这个或业，这是因嘛、哦、那个果就是报，在因果法当中依着世俗地、哦、依着这个世俗地来说它有假立的作用，在世俗地上 来说有。所以各位如果说看般若经啊，或者中论，在般若经里面，他说，为什么会有六道啊？他说这个都是从约世俗谛来讲，啊啊，有烦恼啦，有业啊，有报，这个都从世俗谛来说。从圣义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烦恼也是罪性本空啊，对不对？我们在忏悔有一个无声忏啊，啊，无声忏怎么念？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死罪已亡。好，心往罪灭，两俱空。是怎么样？这忏悔，真的罪性呢，其实是本空的。从圣义谛来说了，那从世俗假名有的话，还是会有烦恼，哦，来发业润生而感的这个报。好，报二，二谛与空假中义，从圣义空经中得到启发。法假施设是假名啊，这法假施设是假名。圣义空是义经空，哦，有假有空，那么这个都是依缘起法来说啊，缘起的事实是假名有，对不对？那你要悟得无我，就真正悟得缘起法的话，才能够真正透彻了解到无我啊，所以都是依缘起法来说。那么在杂含经里面呢，又经常谈到缘起的时候，就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又提到一个中道，所以有空假中，这些都是从缘起来谈，都是在谈缘起，跟缘起有密切的关系。好，所以龙树的中论呢，就说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啊，世俗谛跟圣义谛。那另外一句，众缘所生法，这个就是缘起啊，缘起众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那这个空呢，也是假名，好，也是中道，空当下就是中道。那跟缘起都有密切关系，哦，所以龙树菩萨很巧妙的把缘起、空、假名、中道做一个很巧妙的贯通。好，这是有关于《圣义空经》，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第二章的标题吓坏了，哦，以为谈部派啊，可能很枯燥乏味。事实上，他在阐释《杂含经》的深意，哦，特别是这个很重要的二谛的这部经，哦，叫做《圣义空经》。接着《杂含经》有第二部经叫做《大空法经》，讲义的104页，如果空字探究的话是第83页。我们看有画底线的地方，云何为大空法经啊？那么后面的内容呢，事实上谈大空啊，还是离不开缘起，还是从缘起来谈。所以说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为缘无名行啊，缘行有事等等等等，所以《大空法经》其实上它还是在谈缘起啊，哦。那如果有人问，啊，哦，谁老死？老死属谁？啊，哦，那有人答：我就是老死，老死属于我，老死是我所。言命即是生，或言命亦生亦，是者一而说有种种。啊，哦，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语词，一个叫做命即是生，一个是命亦生亦。那么在佛教的论法里面，啊，哦，我们在八部中道有讲不依不异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即就是依，异其实就是异，不依不异。所以不管你主张是依也好，主张是异也好，这个都是落入两边。那这里就说啊，哦，言命即是生，或者是言命亦生亦啊，哦，这个都不对。命即是生呢，就是说这个命等于生；命亦生亦呢，就是命跟生完全两不相干，完全别异的，完全两不相干。那么这个命呢，有命者啦，啊，这就是我的别名。这个身呢，事实上就是无名等十二支而组合的一个无因的身心啊，合合的一个身心的肉体。所以如果说主张命即是身的话，那么他这种呢，事实上有点类似即应即我的这种执着啊。他主张我就是老死，那么主张这个我，好，跟这个生、无名、老死等等是完全两不相干的话，他是主张老死是属于我的，我拥有这个老死，就说我跟杯子是完全两不相干，那这个杯子是属于我的，那么这个杯子呢就相当于老死了，好，就相当于这个老死，或者说相当于这个生，所以老死属于我，那这就是命跟生呢是完全两不相干的，好，那这个呢其实都是落入两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透彻了解到说我即老死，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老死属于我，这是错误的想法的话，我们就能够悟得两种无我，一个是法无我，一个是不得解脱无我。那这个是透过一切事例的解释，在讲义的105页，一切事例的引文，就一切事例解说为一切无我呢，无有差别，总名为空。啊，这个无我总名为空。啊，那这个空呢，包含两种无我。啊，一个是不得切入无我，不得切入就是人呐、啊，人啊或者众生，啊，分成数取去，是不断的轮回啊，感的这个人无我。另一个呢就是法无我，不得切入我者，啊。它是离意，就是完全别意嘛，哈，离开一切的无明行等等的原生行以外呢，也有一个实我。那你了解说，离开这个原生之行，这个我呢是不可得，这个实我不可得，那就是能够了解到人无我，不得切的无我。那么什么是法无我呢？啊，法无我者，为极啊，就是极，就在一切原生行，原生行就是无明到老死，这是原生行。好，你在原生行的无明到老死呢，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也不可得。能够了解这个的话，那就是证得法无我。那么这个法无我跟不得切罗无我合起来，我们就名为大空。好，所以大空法经的是大空呢，主要就是法无我跟不得切罗无我。所以中间那一段啊，导师的解说，依理解实令来说，不得切罗无我与法无我总名为大空。好，这二种无我呢，也可以说为二种空，也就是法空跟我空了。啊，所以空总名为大空。但是呢，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法无我哈，跟大圣的一切法空呢，还是不太一样。这里所说的法无我啊，只是法，这个法本身呐、啊，老死这个法本身，你了解它，它不是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呢，它基本上还是法有我无。这样一个说法，你所以就不是他不打自招啊，说一切有啊、哦，那一切是基本上跟空中比起来，一切是算是有中啊，啊，这中观的这边称为空中啊、哦，所以他的解释是这里的解释的这里的法无我呢，还是法有我无说啊、哦？但是呢，在大智论所引用到的这个声闻有一个空门啊、哦，他就主张。这个法无我呢，它也当作法空来解释啊、哦。那这个是在脚注的第18页，脚注第18页，我们看倒数第六行，若说谁老死，谁老死，谁在老死？啊、哦，那我们知道说根本没有一个这老死是属于什么人的、啊，能够了解这个呢？那就是你能够悟得众生空啊、哦，是名生空。若说是老死啊、哦，有一个实在的老死。有人主张一个实在老死，可是呢，我们佛弟子啊、哦，经过文思修的熏习，很明确的了解这个老死事实上是虚妄的。能够了解这一点，很透彻的了解，那你就能够证得法空啊、哦。所以谁老死有个谁嘛，这个谁就是主张众生空，主张有一个实在老死，这个是法，你能够了解它是虚妄不实的，就能够证得法空。好，这个是我们。第二章第二节，这里两部中二的经，一个圣意空经，一个大空法经。简单的讲，它都跟缘起无我有密切的关系。好，那跟无我有密切关系，可是呢，它一个名为圣意空，一个名为大空。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探讨是空之探究嘛，对不对？好，就是导师注意到，同样谈缘起谈无我，可是他们却名为空。啊、哦，所以空的发展呢，经过有部这样的传送，事实上影响到后来空义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好、哦，好，可能上一次大家听的比较不是很清楚了啊、哦，我想经过刚刚的再复习一下哈、哦，会更明朗一点。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哈、哦，多看几次啊、哦，一为生，二为熟，熟能生巧。好，接着我们看第3节。讲义的话是106页，如果教材是空之探究第86页。好，首先我们看第1项，遂救不知思想对一切法空大有影响啊、哦，对一切法空大有影响。好，底下说遂救不呢，他是主张三世实有，法性恒有，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遂救不主张呢都是实有。所以为什么名为所以就有部、哦、 这个跟他主张三世实有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主张三世实有呢，是所以这部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的啊，法性是恒有的。那么他主张这个都是实有啊，似乎与大圣法空义背道而驰，看起来像背道而驰一样啊。其实，在说一切有思想的开展中啊，他其实对一切法空呢是大有影响的，真可说是相迫相成，不打不相识啊，互相呢相迫，但也彼此啊借用他的一些观点来做一些修正啊，成立各自的主张。那么这里呢，再举三经来加以说明。那么这个三部经呢，底下所举的三部经都跟我们这个标题有关，就是讲无来无去，不来不去。我们龙树菩萨的中论有提到八部中道，八部中道是哪八部呢？不长不断啊，不生不灭，再来就是不依不异。我们刚刚所谈的不依不，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来不去啊。那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不依不异，现在呢接着谈不来不去。以下这三部经都跟不来不去的生灭如幻有关。第一部经就是生义空经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个杂含335经。那我们刚刚在讲义的101页话题线的部分啊，云何为第一空经啊？朱比丘演生时无有来处啊，他这里有谈到无有来处就是不来嘛，好，灭时无有去处就是不去。如是也，不死而生，生以尽灭。那我刚刚说这句话呢，等到下一节，就第三节，我们再来解说，啊，就是这里接着在第三节底下会解说的。所以第二节也提到这部经啊，那第三节也提到这部经，主要呢在第二节的地方比较着重在他那个有业报而无作者啊，缘起假名有而生以立尽空这边的解释。那对于前面所说的演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呢，好，挪在第三节谈不来不去的生灭如幻再来解说啊。好，第二部经呢称为福掌喻经啊，这是杂含的273经，福掌喻经。然后第三部经呢名为梵网经。那梵网经我们目前杂含经并没有相当的内容啊，但是呢有一些论书有引用到这一部经啊，圣证理论或者是护法所造的成为世宝生论啊，唯识系的这个护法所造的成为世宝生论都引用到这一部经。那么这个三部经呢是睡丘部跟经部所共诵的经典啊，睡丘部与经部所共同持诵的经典。那部派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不熟的话啊，可以翻一翻99页的这个表啊，或者是100页的这个表。睡丘部它是主张三世实有啊，那经部本来跟睡丘部也有密切关系，不过呢后来它转为过去跟未来是没有的，而主张现在实有啊。所以有部跟经部它一个很重要的差别，睡丘部主张三世实有，经部呢主张现在实有啊，现在有和过未无。好，那我们底下依次来解说这三部经典。好，我们看第二项，首先来解释生义空经，也就是第一空经。第一空经说有业有报而没有作者啊，在上文也就是上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了。怎么样来说明有业有报呢？啊，它是从眼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眼这个报体，从眼生灭，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从这样来说明。好，首先这杂含335经说眼啊，这眼是一个代表了，其实它包括眼耳鼻舌身意，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啊，不死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有报而无作者。那么这里为什么要举这个眼来谈呢？啊，底下说眼等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依前业所升起的报体。注意啊，就是这里的报，因为我们这边说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嘛，所以这个报体呢，在 在这部经他不用人来说明，他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法来解说。好，我们注意这句话哦，注意这句话，眼等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好，它是依着前业，前面的这个业所升起的报体。所以眼等六识呢，眼等这个六处，它其实就是在谈这里的报，好，谈这里的报，有业有报。那么这个报体，好，像眼的生呢，是诸蕴显现，好，五蕴或者是诸处获得，好，六处啊，得因，这个因就是五蕴啊，好，得界十八界，得入处，入处就是十二入或者十二处，得命根，是名为生。所以佛教讲的生哈，是得命根这边就开始算的啦，并不是说从母亲啊的出胎出生出来才叫生啊。我们在讲生老死啊，是你那个得到这个命根啊，感得这个五蕴啊种种，或者说有讲入胎事啊哈，这些它就叫生了啊。为了说明一业，说明一的这个业而招感报体，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所以呢，先说眼等报体的生灭情形，好、哦，所以这部经事实上它埋下一个伏笔啦。因为如果说谈有业有报，没有作者，可是呢，谈报的时候又跑出来一个哦某某人某某人怎么样的话，哎，容易产生混淆啊、哦。所以呢，它有业有报，谈了这个报呢，它举这个眼耳鼻舌身等，好、哦。来说明。好，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如果比对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顺证理论，他也有引用到这部经、哦、如生意空气经，就是生意空经说眼根，眼根生位、啊、一样是举眼根、哦、生生的时候无所从来，眼根灭的时候无所召集。前面杂案是说灭时无有去处嘛、哦啊、这里说眼根灭的时候没有召集，本无今有，有以还去。好，前面是翻成不时而生，生以尽灭。好，有业，有一熟，一熟就是报了。好，作者不可得。好，眼根，好，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从缘而生灭的，它是因缘法哈，是依着缘而生灭的。生灭呢是无所从来，好，没有说固定从什么地方来，好，无所召集。那这是什么意义呢？好，底下会分别解说。好，首先 A 他在解释三世有，解释三世有，首先就是未来有、过去有跟现在有，这有几句话我们可以对照来看。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不时而生，生以尽灭。如果顺证理论的话，它是无所从来，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召集，本无今有，有以还去。好，我们注意底下哈，解释三世有。第一个未来有，这句其实在解释未来有，下一句呢是解释过去有，然后这是现在有。好，我们看卦无一未来有哈，佛法中啊，在佛法里面讲，在没有升起前有可能升起，没有升起，好，就未来啊，未来它有可能升起。有升起的这个可能性，有升起的可能性，那跟完全没有意义有点不太一样。好，比如说我们那个种一个种子，种子把它放到土里面去，那它有升起的可能性嘛？好，升起果树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跟你这个杯子把它埋在土里面去，它有升起果树的可能性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有未来升起的这个可能性呢，是他讲未来。那未来有时候又称为当有，就当来下生弥勒佛，那个当来其实就是未来的翻译。那么过去有啊，眼等啊，眼耳鼻的生意是生，可是呢又刹那又灭去了，所以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啊。但是呢它虽然灭了，但是呢它还会引申后果的这个作用啊，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所以呢我们说过去有或者说曾有，就是生而灭去的啊，这个过去有。现在有呢是当前的生灭。那么这是先谈这个说以就不啊、他们所谓定义什么叫未来有，什么叫过去有现在有。那底下呢是配合这个经文来解释这个三世有啊。卦无一，眼根生位， 啊，眼根生位无所从来，如眼根，我们眼根是色法啊，是维系的色，也是维系的物质。眼即为从因缘而生，啊，我们有这个即为啊，啊，来组合而生，啊，构成这个眼根。这个眼即为呢，也是从因缘而生啊，名为从未来来现在。为什么叫未来来现在？未来是它可能升起嘛，它有可能升起，一旦它现前了，这叫未来来现在。好，而说眼根啊，这个眼根位在生位的时候，未起的时候，它是在未来当中，在未来啊。那你在未来，因为它还没升起嘛，不占有空间性呐，所以我们不能说它从未来的某处来，所以说无所从来。但无所从来，它是跟这个对应的，是有升起的可能，但是呢，它不是说从未来的某一处来。括弧二，眼根灭时无所召集，这在谈这里。现在的眼即为，我们现在的眼即为，是依能照的地等四大即为等合集而住的，就是我们眼根呐，我们眼根它有眼即为，那这个即为呢，又是由那个四大地水火风啊，这四大等集为合集而成，所以说这个眼集为是依着能照的地等四大集为等合集而住的。可是呢，它刹那间啊，即生又即灭，所以灭入过去，生那就灭了，就入过去了，不能说没有了啊，而成为过去的眼根，成为过去的眼根，不再是。四大等即为合集而住，因为它过去的嘛，你现在的时候有这个四大即为合在一起而住嘛，可是过去的时候一旦过去的话，那么这个四大即为它就没有再合集而住了，所以我们称为无所召集。现在的时候有地等四大合集而住成为过去的眼根呢，不再是四大等即为合集而住，所以称为灭时无所召集，是他没有在合集的啊。无所召集，理解论解说为灭时都无所住，积极而住，由以善灭。好，底下眼根等来无所从啊，来无所从，气无所至，所以说不及啊，不时而生，生以灭尽。灭尽，玄奘译为由以善灭啊，或者由以还去啊。散灭跟还去呢，它只是因缘的消散，跟那个完全没有有一点不一样，都不是没有。这样从缘生灭的眼根，从这个眼根来谈的话呢，它有三四个说，未来有是有升起的可能性，过去有刹那灭了无所召集，或者是灭了以后它无有去，无有去处，所以虽然有这个三四，未来过去现在三十个说，可是呢，实际上，是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所以叫不来不去。这比较微细的我们先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配合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记一下，大概就可以了比如106页，生死无有来处，这我们就是在谈那个未来了啊。灭死无有去处，这谈过去。后面呢，不时而生，生以尽灭，这谈现在。所以说，虽然三世，但是呢，它是没有实际的来没有实际的去。好，卦五二，三世时有法性恒住，所以就有部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有，说过去、未来是现在的类，其实主要是现在了。但是呢，所以就有部说，过去跟未来呢，这跟现在。好像也同样的类一样是同于现在的，但在未来与过去中设法没有即为的合集相，设法是主要是由即为而聚合的嘛那设法呢，在现在来说，现在的眼根来说有这个四大合集为但是呢，在过去跟未来来讲，这个设法无所召集设法呢没有即为的合集相，心法也没有心聚的了别相，未来还没产生嘛，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都没有这个设法跟心法 的合集相或了别相哈，却说过去与未来的法性，啊，这讲法性哈，这个性质啊，啊，法性，过去的法性或者未来的法性与现在的法性呢，没有任何的差异。所以说三世时有法性恒住，所以旧有部的法性时有，啊，从现在有而推论到过去，推论到未来。过去与未来的实有，哦，他说的实有，过去未来实有呢，事实上有形而上的有的这个倾向，算是形而上的倾向，哦，这才从现在的眼根生灭，哦，从现在的眼根，哦，刹那刹那生灭而得出来推未来，哦，是生无所终，来推过去呢灭时无所往至的这样一个结论。好，卦五三，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以这样的语句来说明现在有，哦，不正与大圣如幻如化的三世观有某种共同吗？这句话导师没有再进一步解说，只有提到说像说旧部提到这部经提到三世有，哦，跟三世有关的，哦，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他说诶，这样的语句在表面文字上的表面上呢，那跟大圣如幻如化的三世观看起来好像很相似，哦，到底有什么相似，或者说这个所以旧部的时间观跟中观的时间观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在角注我引了中观经论，这边有经量部所以旧部为四家跟中观，这四家不同的时间观，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再来说明。